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一会儿节目期间也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有请嘉宾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现在是九月份哈，九月下旬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今年的大学入学申请我听说是提前了，很多学生在高中快要毕业面临着申请大学的学生呢，他们已经在开始，有的是家长帮助啊，有的是找一些专业的机构开始写自己的文章啊，然后申报自己的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孩子究竟要选什么样的专业。那今天的节目上陈老师想请您啊，从一个专家的角度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聊一聊孩子们他们不同性格呀，不同的，他们可能有自己不同的喜好吧，他们在选择择业的时候，或许可能是家长期望的，也许哈是家长可能觉得不一定看好的，这期间究竟该帮孩子怎么选择，如何做好这个平衡，咱们今天就请您聊一聊这个话题好不好？
对，我还记得啊，有一个医生，一个就是工作做得挺好的，然后他的就是家庭环境啊等等都非常好的一个医生哈，他也住在加州，然后他曾经跟我说，他也是华人哈，他曾经就跟我说，他说我这辈子哈，要是能够重新选择的话，我才不要当医生。我说那你这个已经功名成就的人，你想做什么呢？他说那只是因为我的家庭决定，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小提琴。
哇，这个和做医生相差的还比较远呢。
其实也还好，就是后来呢，这个音乐治疗这个领域呢，也就是慢慢的被人接受理解，然后也有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帮助人促进人有更好健康状态的这样的一些音乐哈，或者是使用音乐的一些方式，其实这个也在医学界也慢慢被认可啊，这是一个我到现在印象非常深刻的。然后他就说因为他们家自己有医院，所以呢他从小其实大家都因为他也很会念书嘛哈，那所以家庭也觉得理所当然的他应该就是走上医学的路，然后承接家里面的这个医院这样。当然后来他没有承接家里面的医院，但是他也成了一名医生就是了。
那作为他的父母啊，假设说也到现在了，让他们回头说，如果当时可以帮孩子重新选择，那么你还是会给孩子选择从医吗？或者是说你可能会听凭孩子他的这种意愿，然后让孩子做他喜欢做的事儿？我觉得这对家长很难呢，陈老师。
对，有一点是有一点难哈。那第二个 case 呢，是以前我们家的一个邻居，他呢他是个牙医，有一天呢我看到他出门，他也要出门，我们就在那个互相的门口就碰上了哈。他就问我，他说哎，陈老师你给我点意见吧哈。我说咋啦？他说我们家孩子要考大学了，要上大学了，不知道要选什么这样。我说那你得问啊，除了他的个性啊，这个符合他的兴趣啊等等以外呢，还得问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他想要上班多久啊。
他想要上班多久，这是什么意思呢？陈老师，上班不
是
上到退休吗？一般人都是这样呀。
如果他的家庭条件或如果他的天分，他可以不用像一般的人，大多数的人上班个二十几年然后退休啊，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五六年就够了哈。这个当然这个可能是比较少的例子，但是总有人是条件不太一样的哈。所以我就笑笑的问他说，重点是你觉得你的孩子他需要上班多久？他说此话怎么说呢？我说很多的东西你学完了以后，他的那个职业的就是职业的这个寿命哈， 它可能是很短的哦。
比如说什么样的行业呢，陈老师，或者是什么样的职业？
对，就是你看哈，我们有很多的，比如说生物学哈，就生物学，生物学呢，如果你没有跟这个 AI 或者是就是跟电脑跟人工智能哈，有一点这个就感觉好像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然后这两个不同领域开始去做结合，那有些人呢，他就还是只是在单一的东西里面去打转的时候，那有可能他读完了出来，他不一定好找工作哈。那就算找到工作呢，因为现在的时代变化非常的快，他如果没有一个很愿意学习的心态，他会觉得压力非常非常的大。那如果他的家庭环境刚好，在经济条件上面也可以让他不用上班的话，那他基本上是不用去上班的嘛。
哇哦，可是人不上班也很无聊啊，家长多半也不会让孩子这样选择。
对啊，嗯，对，所以呢，那个我们家那个邻居他就说，明白了，就是你选择的那个东西，你还得去考虑它的前景啊，就是这个行业它的前景。那当然，有些人他是适合那个前景不太长的，但是他可以换。就有些人他的个性哈，他是很喜欢这种挑战性更高的。那如果你的孩子是这种喜欢挑战性更高，他的反应也够快，但是你就让他去一辈子就那样的工作，那他其实也非常的辛苦，也很痛苦的。
不是特别的清晰，陈老师，可不可以请您再理顺一下，要问孩子做这个工作能做多久，这里的重点是对家长而言是什么呢，陈老师？
就是一般的家长，他当时呢，他为什么就是会心一笑，然后还特别感谢我一下哈，就是说他自己就因为我这样的问法，让他看到自己的盲点。因为你知道，这个在大学入学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很夯的科系，有没有？那大家都会觉得说，哦，那个入学分数很高嘛哈，然后就是大家会去挤啊，会去抢啊，有没有？可是就没有，
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专业比较夯，这个是在变化。
对，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忘了一件事儿，是大家都觉得那个很热门，但是忘了去考虑说，真的四年以后，而且老实讲，一般的人他不会只读到大学，你要有那个本事去挤进那个热门的那个科系，其实到后来你基本上都还是会再去读个硕士，那这样加起来大概六年吧。好，六年的时间，那如果男孩子可能还有服兵役啊，或者是他还有一个什么 internship 啊等等，好，我们算七年好了。所以我提醒他的只是说，你得想一想哈，他念的这个东西七年以后他的变化是什么。甚至也有一些就是业界的人会提醒啊，就是这个行业以后可能会被机器给取代掉了，就是有大部分的东西它可能会被这个机械取代掉了，那个时候你该怎么办？也有人这么说，说反正大学这四年呢，它基本上就是让你探索的四年。我也听过一些大学的老师这么跟大学生说，我也听过高中的老师跟高中的孩子这么说，但是呢没有错，它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但是它是要有成本的。你的家庭是不是可以供给你这样的一个成本？你自己在这个四年当中，你不可能这个摸一摸，那个碰一碰，然后最后啥也不知道，然后最后一句话说，反正都没有我喜欢的。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年轻人？
也是有这种情况，陈老师。所以听您这样讲下来，我自己感受到的，您给家长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要帮孩子看看他所喜欢的，或者是你们自己有意向的这个行业，他在未来可能不止几年啊，可能更长远一段时间，他的发展前景是怎么样的。那当然了，有的行业说实话，陈老师，也不是我们能掐会算就一下子就能够看得很准的哈。对，那在这再进一步向前考虑，家长还需要考虑哪些因素？我想我们在休息过后请陈老师继续分享。那我们的热线电话为听众朋友打开，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如果您 家里的孩子也正在选择自己的专业呀，或者是学校，您有问题想跟陈老师交流，欢迎您拨打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嘉宾是著名的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那陈老师，刚才您讲到了对孩子选择专业的一个建议啊，我觉得好像在华人的圈子里，很多家长都希望孩子比如说做个电脑工程师啦，或者是如果孩子还喜欢医学的话，接受的话，医生好像也是个热门的选择。对，对于这些目前比较热门的行业，您又是怎么看的呢？
热门的行业也有衰落的时候哈，然后这个你就是职业里面的人，他可能也有失业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呢，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看自己啊，要问自己，就是你明白自己有哪些特点吗？你明白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是你可以不用考虑到金钱的因素，或者是别人给你的尊重，或者是别人给你的名声这样的因素，你还愿意去做的啊？还有呢，如果万一那个行业它出现了一些瓶颈，你愿不愿意去突破？就是你愿不愿意花一些心思去，不管是自学也好，不管是向别人学习也好，你愿不愿意去突破？我觉得这几点哈，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然后我常常也给学生或给家长一个建议，就是你要看这个行业的变化，其实有一块领域不要忘了去接触他们，去请教他们。还有你猜猜看，去跟谁请教？
有一块领域可以去跟他们请教的，还真有点难呢。不是父母吧？
不是，父母也可以跟他们请教，就是他们的校友。
跟校友是你要选择的学校，未来的学校的校友吗？
对，或者是说的更具体一些，就是他们的系友啊，就是念这个系毕业以后的学生，他们会有一个就是一个团体嘛。啊，一个学校有校友，那系里面其实他也有这种系友的联系，他们是有这种组织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个行业的前景如何，你去分析一下他们校友的一些变化，一些动态。那每一个比如说校友也好，系友也好，他那个会都会有一个会长，都会有一个比较热心的人，他会就这种人他比较愿意去跟人有些互动啊，或者是提供讯息啊，帮助啦、等等的，想办法让他们跟他们联络上，然后去谈一谈这个行业。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一块上面呢，一般的华人的孩子或者是华人家长他我的经验里面是做的比较少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很珍贵的资源是可以去运用的。
嗯，好啊，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建议哦，可以找这个行业的前辈吧，等于是就问一问，这样能够帮助孩子判断说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行业，进入到那样的一种生活。我举个例子说哈，陈老师，比如说学电脑工程师的孩子哈，就是学写软件的，那我就知道有一个孩子他毕业了之后，他就是选这个专业的嘛，然后他就毕业了之后也找到了一份收入很不错的一份工作，然后但是他的工作状态就是他每天早晨起来就去上班，上班了之后工作的时间非常的长，要到晚上10点左右才下班，然后一个星期要工作6天，然后晚上他还要就是谁有工作电话呼他的话他要回应。那其实孩子他对这样的生活是没有，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哦。所以虽然这份工作好像也很好找，然后也高薪，可是这样的生活是不是他长期愿意去做的？我觉得这也是不是要帮助孩子提前去思考的呢？
对，没错。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刚才为什么会提起来，就是说要跟校友请教哈。 就是因为他们毕竟是走在你前面的人，你可以去看看他们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变化。甚至我还知道还有一些人呢，他虽然就是这一方面的 coding 方面专业科目毕业的，但是他真的到业界以后，他所学的有可能都已经快要被汰换掉了，所以他必须保持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这样的一个心态。好，所以我觉得在帮助孩子选择他合适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就是要考虑一个我觉得很根本的问题哈，就是你要花，就像您刚刚说的那个例子，每一天一个礼拜有六天，然后每一天的工作时间这么长，你愿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假设你工作20年好了哈，或者是25年，这个乘起来的 hours 那是不得了的 number 哈，就是这么多的小时的生命把它放在跟电脑在一起，或者是说利用电脑的这个方式来解决一些问题，因为写程式也好写什么也好，其实它基本上就要解决一些人类的需求问题嘛，对吧？
嗯哼，
哎，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把时间轴拉远一点，不要着急的说我非得挤上一个什么热门的东西，或者是大家都是这样走，那你得跟着大部队这样走，我觉得这个很难说他一定能就是保证孩子有一个一定幸福的未来。那当然他可能也有一个基本盘，就是可能有一个最基本的安全指数哈，对，他基本上不会让你太坏，但是呢人是这样，人他不是只有一个物质他就满足了，他也有一个精神层次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在医学上也发现，其实人的精神他如果不被满足不够健康的时候，他其实会导致他生理上面的一些疾病产生，甚至或者是恶化的。所以不要小看那个精神的满足感，这个哈，这个是 我觉得其实你说在海外也好，或者在其他地方也好，你只要努力一些，然后诚诚恳恳的把书念的差不多了，你说要找一个工作其实不是那么的困难的，就基本的生活应该是都可以过得去的。所以在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那个精神层次的那个部分，那个是要考虑进去的。好，所以当然要满足精神层次，不是只有工作能满足你，你在工作之余的时间你也可以去参加一些社团，或者是为这个社会付出一点心力去做做志工啊等等，这些东西它一样可以满足你的精神幸福感的这种需求。只是在我们在帮孩子做规划的时候就是不要忘了把这一块啊就是给考虑进去，因为它非常的重要。然后我还记得就是当我们在辅导一些学生去申请大学的时候，他们常常要写一个东西哈，写自我介绍这个东西。
嗯，
我的印象里面就是很有就比较明显的东西吧，就是华人的孩子呢有的时候他就很难下笔，你晓得吗？他就犹豫再三啊，很难下笔、就是只是很清楚的去向别人来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都很难。然后我们如果做一些追踪，你就会发现说其实这样子的孩子他其实是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比较少有机会真正去做一些思考，他就是跟着大部队走的那样的孩子。
所以这里对家长朋友也是一个提醒啊，让孩子好好的去想一想了解，更好的了解自己。那陈老师在您的身边，或者是您是从医学院毕业出来的哦，您有没有看到过比较就是正面的例子？我想就像说刚才说的那种工作要那么长时间啊，然后他能够持续的做，除非他对这个行业他是真的有passion在，他很愿意为此而付出。那在您的身边哈，我想我们现在需要休息一下，咱们广告过后呢，请您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个这样的比较好的成功的一个发展的例子好吗？陈老师，
好，谢谢。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为您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那陈老师，咱们接刚才的节目，可不可以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呢？
对，其实我自己有一个经验至今难忘哈，就是在很多年前呢，我们到一个教授家里头去，他在加州，然后几位都是在那个学术界啊或业界都挺有成就的一些起来了。然后当时呢，就有一个教授这么说哈，他说：“哎呀，你知道吗？那个美国的高中生哈，其实是很有机会可以跟美国军方去学习合作的。他们有这种给高中的孩子去理解这些比较先进的科技的东西哈。”哎，我一听我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提早去培养孩子他真正实作，他不是只在念书哈。也不是只有在学校里面去接触一些东西，然后就举了一个例子说，因为那个 sensor 就是这种这中文叫什么？这个检测吧，
感应器，传感器，
感应器，对对对，在当时呢，因为这些教授们也结婚了，然后也有孩子，有的孩子还是有的比较小一点，有的比较大了，然后就有人说，哎，那个 sensor 如果拿来把它放在尿布上会怎么样哈？
测什么的 sensor 啊，陈老师？
就是说有一些新手家长他可能没什么经验，什么时候该换尿布搞不清楚
哦。
OK， 哎，然后你万一哈，万一是冬天，你还要在扒那个衣服，还要在那边检查，甚至还要那个用手进去摸一摸的话，那其实小孩也挺辛苦的，家长也挺辛苦的。所以当时就有人说，如果那个 sensor 可以把它用在那个尿布上面，你只要看那个颜色的变化，就是有一个 sensor 上面可能会有什么颜色啦或者什么，你就知道这个时候该不该换，就不用把它打开，然后再把它，
我觉得还可以更先进一点哦。如果那个尿布一湿，立刻在父母的手机屏幕上就有提示的信号就跳出来了，这不是更方便吗？
这个就是时代的演进哈。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手机是非常不普遍的，基本上是没有那样的一个东西的，少数人才有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一听到这个，我觉得太有趣了，非常的有趣，就是各个领域它其实都有一些共通的东西。你想到美国军方，你想到就是打仗，对吧？那么硬邦邦的东西，你怎么样去把它思考说，哎，到一个小 baby 的屁股上面哈？这是很两个极端的那个画面。那慢慢随着这个科技的变化，它的往前推进呢，就会产生像您刚刚说的在手机上呢，基本上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然后比如说南加州的医学大学，他们呢也曾经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 plan 哈，就是有些人他的那个心脏病突发或者中风的时候，他来不及，因为洛杉矶很大嘛，哈，所以他们当时就是希望怎么样能够应用这些电脑的科技，然后跟医学上面去做一些连接。那我今年暑假呢，也非常的荣幸，刚好又认识了一个也是我们台大的校友，然后也是我怎么看到他的呢？就是他在这个台湾的神韵演出的这个节目册上，他登了一个广告。哎，我一看就有意思，非常有意思，也他就是搞这个医疗检测仪器的哈。后来我就跟他联络上，然后也跟他花了一些时间去做对话，太有意思了。我们这个创办人呢，他当年是来纽约念他的博士，然后他的 under 是在台湾念的是物理学。好，那后来呢，他的物理学的博士，他就跟医疗去做了一个结合。所以他当时有一个想法，他觉得呢，人哈，要知道人的身体健康的情况，他常常得到医院去做健康检查，对吧？甚至可能还要住个什么三天两夜的那种全身健康检查，然后那个机器都很大。在他那个时候，就是十几年前的那个时候，那种检测机器哈，很大不同的，基本上就是像一个房间一样这样。他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我如果能够做出一个检测， 的 chips 啊，就是像巴掌这么大或像名片这么大的话，那是不是可以方便病人在家里就可以做啊？可以减少很多的损失，因为你可以提早发现嘛，对不对？
所以他想的很超前哦。那他现在有发明出这个东西吗，陈老师？
你知道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他的教授，告诉他的同学朋友们，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是做得到的事情，但是他一直认为这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所以呢他就是大概努力了十多年，将近二十年，他还曾经哦，就是在那个研究，就是他研究的那个学校里面呢，动用了十间教室，每一间教室里面有30部电脑，然后连续运转哦，连续运转一个礼拜的时间，他收集大量的资讯，然后反复的验证他所就是想出来这个理论，他是不是就是能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尝试。结果你看，经过基本上17年以上的时间，那个每天早出晚归的、啊、那个超过12点才可能回家的那种哈，就这样坚持在最近的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他终于成功的有一个产品可以跟当地的一些就是医院去做合作。
是什么产品？
然后可以，
难道用它测新冠吗，陈老师？
是可以快速的去检验出来，就是它的时间只需要10到15分钟 ，OK。然后它的那个机器又变得比较小哈、啊，就是终于让它走出了这么一条路。其实这是很，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它做到了。
那陈老师，您鼓励我们孩子们，就是有这种潜力的，也朝这样的方向去努力吗？
因为他在这个努力的过程当中，他还是有工作的呀。他还有另外的工作，就是他是一个大学的老师、
哦，
所以他把大学老师的这个研究跟他要做的这件事情，他其实是很紧密的结合。然后我发现呢，他是一个很快乐的老师。他跟因为我到他办公室去，然后到他的研究室去，然后我也发现他跟学生之间的互动，那些学生基本上是硕士毕业念博士班的学生哈、啊、等等的哈、啊，你就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那天我们就本来我只想跟他聊聊，那是在我第二天一大早要搭飞机回来美国的前一天的下午。
哦，还真是很巧哈、啊。
对，我本来只想跟他聊个比如说2个小时我就要走人了，因为我行李还没整理啊等等的哈，结果没有想到聊到当天的晚上不得不走了的时候。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当人他真的是在这个精神层次，他在，因为我也不是学物理的哈，我也不是搞医学工程的对那些电脑我并不是很，我基本上是没怎么接触的，但是你看我们两个不同的领域的人，我们可以聊这么长的时间，那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后来他说、嗯、哎呀，会不会肚子饿啊，其实我一点也不饿，然后晚餐时间到了，他就请他的学生去买了披萨给我们吃。你知道他买的那个有趣的人，他挑的那个披萨的长相哈，跟我们印象当中刻板印象的那个披萨完全两码事。
好，陈老师，这个我真的很相信他是一个很独特的人。我们今天的节目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了，真的是挺快的，陈老师。那可不可以请您就今天您跟大家分享的内容给大家一个 summary 啊，再给大家一个重点呢？或者是您有什么您觉得想要放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再说的，可以给大家做个预告。
对，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哈，其实不管你教育的孩子几岁，或者是自己啊，或者是你是个主管，你底下可能有一些同事啊等等的，我觉得去理解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而不是被我们旧有的观念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想怎么做之前，先给自己5秒钟的时间，你那5秒钟你静下心来，然后先去理解一下你现在为什么要那样做，或者是你为什么想要让别人这样做哈。然后有一个方法哈，拿起一张白纸 A4 就可以了，然后你要拿什么笔都行，或者拿多少颜色的笔都行，你就去想，如果这是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可大可小，你想让它有多大它就有多大，有多小它就有多小。 它在哪儿就在哪儿。然后呢，你有用不完的钱，你有用不完的人才，你想拿这块土地去做什么？我常常让学生们去做这个作业，也让一些公司，我要训练的公司的员工去做这些作业，他们会发现他们内心里头其实是有蓝图的，他就比较容易有一条路可以去走，也走得比较踏实。
那今天您的这个作业就算留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和可能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学生们啊。